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率大批高阶军事官员访问俄罗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目前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我们知道后勤和弹药的补给都陷入了困境。美国警告平壤和莫斯科可能会达成武器交易，并扬言朝鲜将为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武器付出代价。韩国则是持续呼吁北京在遏制朝鲜核威慑方面要发挥负责任的作用。那么究竟金正恩和普京在此时会面有何目的，如何各取所需，这一场会面的背后有没有中共的默许，会谈的结果又将如何牵动美中之间的博弈和乌克兰的战局呢？今天时事大家谈下半场，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是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另一位是在台北的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中俄关系问题的研究员鲁斯宾先生，鲁斯宾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贵宾好。
好的，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下半场先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这个我们知道金正恩和普京啊是时隔四年多之后再次举行峰会，双方其实在2019年4月的时候就曾经在这个弗拉迪沃斯迪克托克举行了这个双边的会谈啊。那么这一次随团的成员，我们看到画面包括了这个朝鲜军部的第一二号人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秉哲，还有党中央军事指导部的部长朴正天，还有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的部长赵春龙。你怎么看这一次金正恩到俄罗斯和普京会晤，究竟两个人的目的是什么，要怎么样各取所需呢？赖博士。
好，谢谢。我想这个这次的普京和金正恩之间的会晤呢，主要是由于俄乌战场的形势所致。现在的形势和四年前2019年已经大不相同了。原因呢，重要原因就是俄乌战争和俄乌战争陷入了僵局。虽然呢，乌克兰军队在6月份发动的反攻，战略反攻没有出现摧枯拉朽的局面，但是呢，乌军正在稳扎稳打，在慢慢的在凿穿俄军的一道道的防线。与此同时呢，西方国家正在制定一个长期的援乌计划，准备支援乌克兰打持久战。那这种情况就让普京陷入了全面的战略被动，而其中最紧迫的就是炮弹的生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俄乌战争炮弹是，尤其是大口径的炮弹，122毫米口径以上的，有些如果用苏制的俄制的，就是152毫米炮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乌战争呢是一场炮战，与一次大战非常相似。当年的交战国在战前都没有预料到炮弹的消耗量，在3个月内呢就消耗了战前的所有的炮弹储备，那么只能进行工业动员生产炮弹。那么俄乌战争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俄罗斯在去年7月就开始工业动员，西方国家没有进行动员，但是能够运送给乌克兰的炮弹导弹的数量从去年10月份就开始大量的急剧减少，不得不从全世界范围内搜寻炮弹，购买的这些炮弹然后呢再运送给乌克兰。同时呢，西方国家也在开始考虑，认认真真的考虑进行工业动员的问题。然而呢，炮弹的生产供应链非常复杂，由于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西方和俄罗斯都有面临着重新组织供应链的问题，都有远水不解近渴的问题，而这样的话出现了存储的炮弹就成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那么普京和金正恩的会面呢，就是为了北韩存储的炮弹群。这个北韩军队的技术层次不高，都处于60-70年代的水平，这是因为呢，北韩为了弥补技术上的劣势，就利用首尔靠近38线的特点，大量装备了大口径的远程火炮，把首尔变成了人质。为此呢，北韩就储存了大量的大口径炮弹。那么俄乌双方现在大量使用的是苏联在60-70年代生产的火炮，而与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北韩用的呢也是苏式的 武器口径，所存储的炮弹呢，完全与俄罗斯的炮弹相匹配。如果是这些炮弹运到俄罗斯，就可以减缓俄军的急需。那么，北韩它也需要两样东西，一是粮食，二是大量武器。粮食，这个北韩自苏联解体后就一直处在了缺粮状态，缺粮到了什么程度？他的人的身高都降低了。北韩军队在征收新兵入伍的身高的标准降低了2厘米。
嗯，
而俄罗斯就从九十年代以来就影响到现在，就影响到现在的。而俄罗斯呢，是世界上的产粮大国之一。
嗯，
那么这是粮食，金家需要的是粮食。那么第二个呢是战略武器。
嗯，
战略武器。
好的，那不晓得这个鲁斯宾先生怎么看那个赖小刚博士提到说，这一次金正恩去可能跟普京之间所，如果各取所需的话，可能是朝鲜要用炮弹来换粮食，甚至是包括传出有核潜艇或是战略武器的这个交换，不晓得您怎么观察。还有刚才我提到说，这一次朝鲜的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的部长赵春龙也有去俄罗斯，是不是也某一部分证实了美方之前的情报，说这个这一次呢金普会可能会达成一些武器上的交易？请教鲁斯宾先生。
是主持人。首先这一次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双方一定会达成协议，比如说北韩跟俄罗斯一定会达成就是媒体所讲的粮食交换这个炮弹或者是军事设备的协议。不过这个事情有两个，还是需要考虑到两个变数。第一个变数就是说南韩的影响力，因为俄罗斯其实本身他会这样做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南韩他现在比较在乌克兰这一边。
嗯，
所以因为南韩的表态站在乌克兰这边的话，俄罗斯他就采取报复性的行动，所以这个比较可以理解为是俄罗斯为了回击给南韩的一个外交动作，所以故意的去跟北韩进行一个关系的一个动作。因为南韩对俄罗斯远东的经济影响力比北韩大得多，而且南韩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都是俄罗斯最需要的，并不是北韩。那再来第二个变数就是说，这次可以看到是俄罗斯好像并没有想要把军事技术转让给北韩，而是卖给他一些成品，就是军事装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包装好组装好的成品直接给北韩。因为北韩其实这次他们派了这么多高阶官员，其实最想要得到的是俄罗斯这一边的这个军事技术的转让给北韩，让北韩掌握自己的技术，可以发展自己最缺乏的一些他们这种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核潜舰相关的这些战术力。但目前看起来好像俄罗斯并没有打算要给这个技术转让，而只是要把东西给北韩。所以虽然说协议会达成，但是双方很大的变数还是在于说他这个协议的可持续性到底可以多大。因为如果只是你把东西转让给北韩的话，那其实并没有达到北韩想要的目的。那当然俄罗斯会得到北韩的炮弹，但是这个炮弹其实对俄罗斯在前线的影响力到底有多打个问号。因为现在炮弹是一个基本需求，它顶多可以把战争延缓，但是说是不是可以让俄罗斯对乌克兰这样子就形成一个优势，但不一定啊，目前这样子。
嗯，好的，用这个炮弹来换所谓的粮食，还有这个战略武器以及核潜艇能不能换得成，我们还要密切的来观察，因为这个会谈还会再持续。不过我们线上有一些网友一些评论，我先念一个，然后请这个赖小刚博士来综合回应一下。这位叫 ChiDog2023 他说，金普会背后必然是中共的默许，一方面俄国急需中共的军援，但一方面中共现在不太方便和西方世界直接的撕破脸啊，所以就借到朝鲜，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那么普大帝、习皇帝还有金三胖，这三个是异母异父的亲兄弟。那么金三胖作为这个最狡猾的一个，当然不会白给人当枪使啊，要让他配合的话就得要给他好处。不晓得这个赖小刚博士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评论。还有这个金正恩与普京会面的前夕，但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也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席朝鲜国庆75周年啊，和金正恩来会面，等于是在他去俄罗斯前先跟他会面。那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也说，中金正恩和这个刘国中就中朝关系和两国具体的领域交流深入交换意见。您认为这一次金正恩去俄罗斯和普京会面，究竟背后有没有先和这个北京打个这个招呼啊？有没有中共的默许？也想请教您的看法，赖小刚博士。
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要说起来是叫战略欺骗，或者是 战略迷惑、战略欺骗，术语来说，战略欺骗更合适的。这个北韩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能够生存到今天，完全是由于北京。如果没有北京的支援，它在1950年就被摧毁了。
嗯，
在1950年的时候，毛泽东由于自己的党国利益，被斯大林逼入了朝鲜战争。这个现在已经有充实的历史研究资料已经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从此就在表面上丧失了在朝鲜问题的主动权，结果就被北韩所挟持，成为北韩所作所为的受害者。那么北京呢，就顺势就利用自己是一个受害人的这个地位，就在北韩的核问题上充当起了调解人，组织起了六方会议。然而六方会议开了20年，从1993年开始啊，然后六方会议的结果呢，是北韩从一个无核国家变成了有核国家，而且还拥有能够达到美国的运载工具。实际上呢，北京和平壤是在唱一个双簧，北京是在借自己在朝鲜战争时的无奈和美国的期盼，利用北韩的核武器来增加自己在对美外交中的砝码，而北韩呢，则甘愿充当一个无法无天的流氓无赖，来换取北京的保护。北京在北韩的核问题上，从1993年以燃硫换核反应堆，到2018年金正恩访问北京的25年时间里面，成功的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以及自己与朝鲜的战略默契。那么金正恩出访俄罗斯，是北京与平壤的又一次战略双簧。北京由于在经贸上依赖西方和日本，在援助俄罗斯的问题上有顾虑，因此呢，就需要北韩这个无赖来借金正恩的手来援助普京，同时制造各种假象来显示自己与平壤的关系冷淡，来迷惑外界。其中的一个呢，就是派中联部副部长出访平壤，来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这是一个外交的迷雾，是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
好的，那么鲁斯宾先生，不晓得你怎么看？刚才我们网友说这个金普惠的背后有可能有中共的默许，赖小刚博士他也认为说这个平壤和北京之间有所谓的这个战略双簧啊，可以说是不是借道这个朝鲜来军援普京？但是其实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专家其实不同的看法，认为说其实北京是对这个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那种军事发展是存有疑虑的。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您自己的评估跟分析又是什么呢？
好，首先。中国应该不至于会到忧虑，但是之间北韩跟俄罗斯之间关系应该是跟中国没有关系，因为北韩自己本身就像刚贵宾讲，就是说它的炮弹本身储存量非常庞大，它有苏系的炮弹，所以它可以自己独立的跟俄罗斯谈出这个交易的条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北韩它跟俄罗斯之间关系比较微妙，就是说北韩它其实比如说一些外交措辞上，它并没有完，就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最常讲的一件事情是，北韩常常说他在乌克兰战争上站在俄罗斯这边，但其实有一个细微的差别是，北韩他在对乌克兰战争术语上支援俄罗斯顿巴斯这件事情上，他只针对北韩的外媒，就是北韩对外的媒体才会你看到这种论述，但是在北韩的国内媒体你是看不到这种论述，所以北韩他在国内的言论管控上面，他是完全不提，就是北韩有支援俄罗斯这件事情。所以可以从这个微妙的差别可以看得出，北韩跟俄罗斯关系其实没有像外界所想的那么大的回响。再来，另外就是北韩自己本身它的这个外国援助90%以上都是来自中国，俄罗斯跟北韩之间的这个贸易是相当相当低，它就好像我记得是不到1%了。所以从这个经贸援助的这个影响力来讲，俄罗斯跟中国影响力是完全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再来就是。俄罗斯自己本身其实他也不乐见北韩的核武太过于夸张，因为如果北韩的核武他万一局势失控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俄罗斯的远东，因为俄罗斯远东其实非常落后，而且俄罗斯远东他是缺乏这个军事实力的这个保护的，而且他现在在乌克兰战争，所以 俄罗斯这个时候是非常不希望北韩这边发生任何擦枪走火的事情。再来另外就是，俄罗斯仍然还是希望跟南韩恢复某种部分的经贸关系，因为南韩它的整个经济实力政策是远超出北韩的这个影响力。再来另外就是北韩这个国家，它其实因为它是完全是金正恩在做决策，所以北韩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相当不稳定，而且是比较难以预测，而且是常常是变来变去，就是让人不太信任，就是北韩的外交的一个相当大的毛病。所以北韩它在这个世界上它只有办法跟中国进行往来，所以俄罗斯跟北韩之间就算谈成什么协议，其实这个协议很有可能到最后被双方的这个政局，比如说政局不稳定给推翻掉。比如说普丁这时候跟南韩关系又恢复了，那可能跟北韩的一些军事协议会暂缓。那再来就是北韩可能他核武违反了俄罗斯想要的远东利益，所以俄罗斯可能这个时候会跟北韩又开始走远。所以就像我刚刚说，北韩对俄罗斯的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这个立场的支持其实是有个变数的，它仅限在外部舆论，没有在北韩内部形成一个舆论。所以其实中国应该是不至于会担忧，因为就像刚刚讲，中国跟北韩关系还是相当坚硬，比俄罗斯跟北韩强很多，所以这个应该完全是可以看作是独立世界，就是北韩跟俄罗斯之间的现实主义的相互取所需的。因为现在北韩金正恩这样做是可以得到粮食，又可以延续他的政权，又可以得到订单，所以对双方来讲只有好事。
好的，感谢鲁斯宾先生的分析。那么继续想请教赖响刚博士的是有关于影响的部分啊，究竟会不会影响到乌克兰的战局？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朝鲜的军备基于这个苏联武器系统，它的两边的武器储备是大致兼容的。彭博社也报道说，这次俄方可能会希望获取，刚刚你也提到朝鲜122厘米，还有这个火炮，还有一些火箭弹等等。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和朝鲜的军事关系在升温啊，甚至俄罗斯传出还要邀请朝鲜加入中俄的军事演习。如果这个俄朝军事的领域这样子互补，能不能增强俄罗斯的军力，然后进一步去影响到现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战局呢？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您的分析。
好，俄朝的军事领域上的这样的密切合作，能够给乌克兰军队和西方国家制造不少的困难，但是无法扭转俄乌战争的趋势。北韩有相当数量的炮弹储备，能够减缓俄军炮弹不足的压力，因此呢，能够延迟乌军的进攻速度，增加西方国家在援乌问题上的国内压力。但是呢，俄罗斯和北韩的工业生产能力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提并论，更何况北韩没有生产炮弹所需的完整的供应链，需要依赖北京的供应，而北京在援俄的问题上有顾忌，只能敢进行在战略上的策应，而不敢堂堂正正的去援助。换句话说呢，就是北京在援俄问题上面没有必要的合法性，只能偷偷摸摸的依靠流氓打手平壤。那么除了偷鸡摸狗的这个弱点外，那么北韩就是北京在援乌的问题上面只能偷鸡摸狗，那么北韩呢，能够向俄罗斯提供的都是60-70年代技术水平的炮弹，无法改变俄军越来越明显的炮兵劣势。由于西方火炮的技术性能要明显高于俄军，俄军呢只能依靠数量上的优势来弥补，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吃力了。北韩的炮弹呢因此只能够减缓俄军炮兵的衰败速度，更何况俄乌战场所需的炮弹数量巨大，而这个北韩所生产的炮弹的质量是个未知数。这个炮弹生产啊，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我所了解的一点，炮弹生产非常非常的复杂，尤其是大口径炮弹。其实中国能够生产大口径的炮弹的工厂也不多。在1979年打越南的时候，就出现了大口径炮弹不够的情况。我只是
的确听起来是专家啊，感谢您的分析。也想请教这个鲁斯宾先生，您又是怎么评估刚我们提到这个俄朝之间的军事合作究竟对乌克兰战场上的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鲁斯宾先生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首先这一定对乌克兰来讲一定是坏消息。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北韩它能给予的炮弹，假设因为现在俄乌战场上俄军它一天所使用的炮弹数量是大约是数万枚左右，那我们假设算五万枚，如果假设是俄军一天使用的消耗量就是要五万枚炮弹的话，那它一个月就要150万枚，等于说一个月就是大约是五万枚乘以30就是150万，所以北韩的它的库存假设它可以存300万枚，那顶多也只能够俄军撑两个月，所以其实这个影响性是有，只是说影响可能没有到说可以决定性的影响俄军的这个对乌克兰的它所产生的一些军事问题，所以这个影响我觉得是比较不大，而且它的很多口径的那个苏系的炮弹不一定适用于俄罗斯的武器，因为这个还要再去厘清说它那个炮弹它那个口径到底是不是可以真的合在俄罗斯的那个火炮上面，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个还是要继续讨论的一件事，所以除非是北韩他自己有在生产，就是说他接新的订单生产俄罗斯的炮弹，才有可能比较能真正的支援到俄罗斯。如果你只是消耗库存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这样子大约一两个月，俄罗斯其实很快就会把北韩的炮弹给整个消耗掉。所以现在这个对乌克兰来讲是坏消息，但是这个影响没有到我们想象中那么大，我是这样。
嗯，好的，感谢鲁斯宾先生分析。我再很快念两个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教赖小刚博士。兰花花这位网友他说，俄朝两国现在是一对难兄难弟，俄方由于侵略乌克兰消耗了巨额的武器弹药，那么还有西方50个国家都在全面的援助乌克兰，可以说俄方是缺乏弹药，自己的生产量又跟不上，而朝鲜缺乏的是粮食，两个独裁国家是各取所需。还有一位叫苦情的网友他说，如果朝鲜向俄国提供武器的话，将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讯号，朝俄正在形成轴心国的雏形，若中国再向俄国提供技术的话，中俄朝妥妥的形成了所谓2.0版的轴心国。哎，小刚博士，这一位苦情的网友，我觉得他的这个分析和他的观点可以请您回应一下吗？就是你怎么看这一次金正恩跑去俄罗斯跟普京会面，是不是好像形成了所谓中朝俄三方一个这个所谓2.0版的这个轴心的合作，这对整个民主联盟来讲算是一个危险的讯号吗？像这位网友说的，赖小刚博士回应一下。
好的，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现在的俄罗斯联邦都是出现在不同时代的专制政权，其中呢北京和平壤都是20年代共产革命浪潮中的产物，都是斯大林扶植起来的政权。虽然俄罗斯已经不是苏联了，但是呢普京不仅没有全面否定苏联，而且还把苏联的解体称为是最大的地缘悲剧。虽然莫斯科和北京有无法调节的地缘矛盾，但是呢他们对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有共同的排斥，把排斥西方变成了两国的最大公约数。这个特点呢就和当年的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别无二致。那么就是这个意识形态上的敌对西方、排斥民主，就形成了当年德意日合作的基础，现在呢也就是中俄朝合作的基础。那么如果说中朝之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还有传统的文化意识上的联系外，那么这三个国家就是中朝俄他们之间的合作呢是一个典型的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我把这句话呢就译成为了利益联姻。而结盟的历史呢表明呢没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这样的联盟，这种样的战略合作是不可能建立起北约式的联盟的。那么勾心斗角、翻云覆雨和变化莫测，就是这种利益联姻或者就 marriage convenience， 中俄朝的一个关系的特点。
好的，那么鲁斯宾先生，你又是怎么从整个现在啊新冷战的格局来看这次金正恩和普京的会面？有人认为说这个拉朝鲜入伙是俄罗斯意在警告美国，而中方这边呢只是担忧这个美日韩之间的提升合作变成这个两大阵营，你怎么从这一次的普京会来看美中两大阵营在新冷战之间的角力呢？ 卢斯宾先生。
因为朝鲜北韩他的实力因为实在是太弱，所以说俄罗斯拉北韩去警告美国应该是没办法做到那种效果，因为这应该是纯粹就是俄罗斯他的后勤是确实是需要北韩的一些动作，所以只是纯粹是在这种理由下俄罗斯跟北韩进行一些这种合作。那基本上美日韩它是全方位的向北约已经是准那个北约联盟化的一个体系了，但是中国朝鲜俄罗斯这三个国家他们之间意识形态制度安全体系价值观是完全都不同，
还有彼此的互信也很难，对不对？
连互信都没有，所以双方应该是不至于到可以跟美日韩可以相同比较的地步。
那小高摩士巴最后三十秒跟我们做一个下半场简单的总结呢，很快的跟我们今天的讨论。
好，如果是研究什么是专制国家的外交，就研究中俄朝三国如何勾心斗角，互相挖墙角，然后在必要时候再合作，就研究这三国的历史。什么是战略欺骗迷惑，就研究这三国的历史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鲁斯宾先生两位下半场的精彩点评，也提醒各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二位。